那天下午，我的丈夫确诊癌症。我说，主啊，我们不是经历过一次了吗？你带走了第一任丈夫，现在你肯定不会带走爱迪生吧？主仿佛说，我可能会，信靠我。我不需要为癌症和谋杀感谢上帝，但我需要感谢在绝境中，那只让所有星球在太空运转的手正握着我的手。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境界有声。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是苦难从不突然，作者伊丽莎白·艾略特。伊丽莎白·艾略特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基督教女性之一，以其坚韧的信仰、深刻的著作和传奇般的宣教经历闻名于世。他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个宣教士家庭，后移居美国。求学期间结识了吉姆·艾略特，两人于1953年在厄瓜多尔结婚，共同向印第安部落宣教。1956年吉姆与其他4名宣教士在试图接触奥卡族印第安人时，被对方用长矛杀害。这段经历后来被拍成电影《毛尾》。伊丽莎白带着10个月大的幼女瓦莱丽继续留在当地，与奥卡人同住，学习语言，分享福音。回到美国后，伊丽莎白撰写了超过20本书，其中最著名的包括《穿越荣耀之门》和《全能者的阴影》，还主持了13年的广播节目《通往喜乐的门户》。如果你的祷告没有按照你想象的方式得到回应，你的信仰会怎样？世界会说，上帝不爱你，但福音书里说，你有福了。保罗说，受苦倒觉欢乐。如果我的信仰是建立在上帝必须以我特定的方式回应我特定的祷告上，那么他早就崩溃了。我的信仰必须建立在上帝本身的品格上。所以我把那种看似矛盾的说法，上帝爱我，却让这种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交在上帝手中，说，好吧，主啊，我也不明白，我也不喜欢，但我只有2个选择。你要么是上帝，要么不是。我要么被永恒的膀臂环绕，要么被机遇支配。我必须信靠你，要么就否认你。有中间地带吗？我想没有。接纳是在苦难中获得平安的关键。上帝并没有避免但以理进入坑里，就像他没有让约瑟不被丢进坑里，还有火窑中的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因为上帝有一个信息，不仅要给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还要给国王。你还记得国王在把他们扔进火窑前的挑战吗？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他 他们充满信心的回应：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即或不然，是我们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都必须学到的功课。每个人迟早都要面对那个痛苦的问题：为什么？而上帝回应：信靠我，因信靠而接纳。在我的生命中，不止一次有人问我：你怎么能不比较你的丈夫呢？我说：我会比较，我对我的丈夫们做过各种各样的比较。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拉尔斯不如前两位，我是不会接受他的求婚的。这就是接纳。如果不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怎能承受第一任丈夫吉姆和第二任丈夫爱迪生的去世，并这样谈论他们？我相信，接纳是在苦难中获得平安的关键。每当我生命中的一切似乎都分崩离析时，我都会回到那些不变的真理上。宇宙中没有任何东西能改变这事实。神爱我，我不是被机遇支配的。接纳的关键就在于，苦难并非毫无意义。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信心就像爱一样，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心甘情愿的顺服和行动。耶稣一次又一次地说：不要惧怕，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成为门徒的条件就是放弃自己的权利，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舍己意味着对自己说不。背起你的十字架就是对上帝说：是的，主啊，无论你想给我什么，我都接受。是的，是的，是的。年轻人有时会对我说：我不明白，你怎么能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交给上帝？你不知道他会做什么，这太可怕了。但这就是信仰的意义，不是吗？如果你真的相信有人爱你，你就会信任他。上帝的旨意就是爱，而爱会受苦，这就是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爱的方式。他愿意成为人，承担我们的罪，我们的悲伤，我们的苦难。爱总是与牺牲密不可分。任何父母都知道这一点。即使怀胎十月很顺利，也总会有受苦的时候。当孩子出生、分娩结束后，母亲们明白，这仅仅是个开始。日复一日，夜复一夜，都是牺牲。但你不会一直坐下来自怨自艾。这就是十字架的原则。耶稣为你我舍命，他爱我们。我们不是在混乱的洋海中漂泊。这是宇宙中我所知道的最能给人力量、稳定、平安的事情。因顺服而感恩。我的第一任丈夫吉姆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木匠，他在丛林中建造了一座非常漂亮的房子，甚至构建了一套很棒的供水系统，让我们丛林的房子拥有抽水马桶、淋浴和水槽。当吉姆打造家具时，有一件事令他难以忍受，就是我在他身边徘徊，不停提问：这是什么东西？你用那个工具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到底要怎么把那个东西装进去？而他会说，你能不能走开，完成后你就知道了。这让我联想到上帝说，信靠我，现在就接纳他。你要么相信他值得信任，要么认为他不值得。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接纳苦难有意义吗？这难道不违背人性吗？当我说接纳时，我并不是在说那些可以改变或应该改变的事情。我不是说接纳只是听天由命，对发生的最坏的事情什么也不做。记得使徒保罗曾祷告，求上帝除去他肉体中的刺。答案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非常有趣也非常重要的是，保罗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这似乎是一个矛盾，因为显然只有上帝才关心他是否会过于自高，撒旦会很高兴我们变得过于自高。所以如果你在纠结这件事是来自上帝还是来自撒旦，这是上帝的声音还是撒旦的声音，别担心，你真的不需要弄清楚，因为在这个案例中，那根刺是上帝允许的。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当我们求上帝处理我们的问题，治愈我们的疾病，偿还我们的债务，去除婚姻的困难，这都没错，并不违背他的旨意。但当答案是否定时，我们就知道，上帝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我们。有一天，我坐在椅子上，望着大海，为生命中所有的祝福无比感激时，心想，主啊，我该如何表达我的谢意？我打开圣经，看到了这节经文。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无论上帝给我的杯中是什么，无论是痛苦、悲伤、苦难和悲伤，还是更多的喜乐，我都愿意接受它。有一位年轻女士给我讲了一个精彩的故事。18岁时，在她素来参加的聚会中，演讲者谈到要孝敬父母。向来她都是左耳进右耳出，但这次她被触动。可转念又想，主啊，我做不到，做基督徒太难了，求你帮助我。当她征询妈妈能否参加某个活动时，妈妈说，不。他回答，好的。难以置信，这辈子他第一次没有和妈妈争辩。这是那个女孩顺服耶稣基督的第一步。他说，感谢主，我妈说了不，而这正是我顺服主的机会。如果我们能接纳一份礼物，我们就能说谢谢。但我们有时对礼物并不完全满意。当我们谈论上帝的礼物时，我们谈论的是来自一位完全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的人的礼物。尽管他不一定符合我们的偏好，但他给了我们一切适合的东西，好做成他要成就之功。当我四处旅行，遇到各种各样的基督徒，我沮丧地发现，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对遭遇的反应与世人无异。一些人经历过糟糕的事，甚至没有那么糟糕，但最终变得愤怒、 痛苦、怨恨、愤世嫉俗，难以相处。人与人的区别是什么？不是经历，而是他们对经历的反应。一类人习惯抱怨，另一类人习惯说谢谢主。无论是为他们没有得到的，还是已经得到的。我的女儿从3岁起与印第安人一起长大，她的丈夫沃尔特对我说了一句话：您的女儿从不抱怨任何事情。我们住在一个常年多雨的地方，只能靠走路或乘独木舟出行，通常浑身湿透，沾满泥巴，还要忍受霉菌、蚊子和其他各种困扰。而印第安女人要背着50磅重的篮子步行4个小时，男人可背不动。但我从未见过一个女人把篮子放在地上然后抱怨。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乐观、优雅、平静和安详的接纳。我女儿从这些单纯的人身上习得感恩的习惯，而不是抱怨。以感恩荣耀神。1972年10月25日是我生命中相当重要的一天。密友的儿子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一位女士来访，她3岁的儿子患有严重的心脏畸形，可能活不到4岁。同一天，丈夫因为嘴唇上长了一个肿块去医院检查。那天早上，我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下了这些话：如何应对任何形式的苦难？第一，承认它；第二，接纳它；第三，将它作为祭物献给上帝；第四，将自己也一同献上。我不知道那天会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这些话来自哪里，除非来自上帝。那天下午，我的丈夫确诊了癌症。第二天晚上，另一个部位开始出血，并且与原来的肿块无关。恐惧、怨恨和担忧迫使我们来到基督面前寻求避难所。你可以想象我当时开始与上帝的对话：主啊，我们不是已经经历过一次了吗？你带走了我的第一任丈夫，现在主啊，你肯定不会带走爱迪生吧？主仿佛说：我可能会，信靠我。我该转向哪里？该做什么？哭泣、祷告、问为什么。但还有一件更好的事，就是诗篇50篇23节所说的：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认识上帝有很多曲折的道路，但也有一些捷径，感恩就是其中之一。有什么值得感恩的呢？上帝仍然是爱，上帝仍是上帝，至高无上，掌管世界，在创世之前就知道我丈夫会在那天查出癌症。当第二种癌症被确诊，我们穿过停车场，爱迪生开始引用格雷的墓园挽歌：晚钟为告别的白昼而鸣。我能看出他已经彻底绝望。他的第一任妻子死于癌症，他的父亲也死于和他同样的癌症。我求主带走我的焦虑和恐惧，拯救我不要把自己的麻烦当成毕生的事业，以便能服侍他人。上帝让我想起了诗篇中的经文：我惧怕的时候我要倚靠你，以及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 这是一种心甘情愿、有意识、刻意的顺服，不是吗？无论周围发生什么，我都要称颂耶和华，因为有另一种视角，可见的事物是暂时的，不可见的事物才是真正永恒的。医生的诊断是事实，我必须相信他，但上帝的话语也是事实。我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些话，一整天都平安喜乐，这就是我当时的感受。我不需要为癌症和谋杀感谢上帝，但我需要感谢在绝境中那只让所有星球在太空运转的手正握着我的手，那只在十字架上钉透的手正握着七星，那只按在老约翰身上的手如同多水的声音对他说，不要惧怕，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次之后，我在日记中写道，已经完成一次，还剩29次。他昨天接受了第一次电子回旋加速器治疗，在一个货运车厢大小的机器下待了3分半钟。走廊里有高压危险的标志，门上写着核辐射警告。今天早上，地上有雪，光秃秃的山，茱萸树映衬着蓝天。我的苏格兰犬在雪地里奔跑。所有这些，连同医疗器械的运作和我们自己，正被那握着七星的手握着。这双手现在正放在我们身上，用充满爱的声音说，不要惧怕，我是那位死过又复活的，我拿着钥匙。
平时他愿你家乡，把爱子献在祭坛上，平时抓住天使，一直到天亮，得到祝福，再不一样。平行，他走进红海，举手，伸掌把水分开。平行，他被困十字，但也不受伤害。心几次围绕城外，随着掌声呼喊，围墙就倒下来。有先知领他放胆，心里充满期待，相信上帝荣耀终会回来。平行的找你深知道在世上只是客旅，有天一定能回家去。祝天使一直到天亮，得到祝福再不一样。平行，他走进红海，举手伸掌把水分开。 世上只是客旅，有天一定能回。